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啊，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呢聊一聊文人眼中的北京的春天。哇，因为春天现在可以说非常的漂亮，花红柳绿。一到春天，我看这报纸上经常去报道北京某某赏花地，比方说很有名的，您赏这个樱花去这个哪儿啊，
玉渊潭，
还有哪儿呢，元大都遗址公园，又能划船又能看花，包括北京各大公园吧，可以说几乎各大公园每年到春天都有各种的这个鲜花展，对吧？而且时节不一样，这花的种类也不一样。但我说的老北京的春天呢，想起来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那是一个多么静谧优美的景象啊。
是，
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
啊。
听完了这些在当年生活过的文人他们写的北京的春天，你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新社会是美好无比啊。
是
那个时候啊，不光是说人民的生活保障得不到，另外一个呢，环境污染比现在严重的要多
啊。
不信大家可以听一听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北京的春天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，这个特点呢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地朋友他们会经常说的，说北京的春天呢特别的短，转瞬即逝，脱了棉袄就穿半袖了，几乎春装穿不上。这是北京的一大特点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那么咱看呢，有一个近代作家叫林金兰，这个近代作家是我记得是2009年才过世的，他是一个浙江人，在他的笔下曾经写过北京的春天，形容北京春天什么呢，脖子短，你看很形象，脖子短就是这人的没脖子。那把一个人如果形容为一年四季的话，这人没脖子就是春天转瞬即逝。他笔下就写到呢，因为他是南方人的，他首先写自己家乡，就是怀念这个南方，叫暮春三月江南草长，杂树生花群莺乱飞。这个阳春三月下扬州啊，我是没去过扬州，去杭州确实感觉是非常的美，尤其住在杭州这个西湖边上，有很多的酒店，啊，那种酒店呢还都是主题性质的酒店。
哇，
住在那个地方，晚上吃完饭出来溜一溜湖边，就那种感觉是非常惬意的。它的春天很长，为什么呢？它那个天啊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春天的温度。你要说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，还得过一段时间，起码正经进了七月份之后，有点这个酷热难当。之前好像风一刮都是非常舒服的。他就写到了他们南方的春天，然后一形容北京的春天呢，啊，说北京人说春脖子短，南方来的人觉得这个脖子有名无实，冬天刚过去，夏天就来到眼前了。这是这个林金兰他写的北京的春天给他的感受，并且呢他觉得北京春天呢是特别有活力有爆发力，腾一下就来到的。大家可能也会发现，就北京春天确实这样，想想一个月之前什么样，一个月之前走在大街上，虽然过完春节了啊，可能还是裹着棉衣瑟瑟发抖，但突然啪一天晚上过去之后，早上一睁眼发现，哎，杨树上长那毛毛了，那毛毛虫啊，然后呢这柳树啊抽了新芽了，一夜之间春天来了。所以他写到什么呢，他说呀，这个北京的春天有爆发力不是吗，哎，说这个杨树刚上叶子，柳树刚吐絮，桃花喧，喧就是馒头嘛，喧就是软和的意思，杏花旧，都才看见就爆热起来了，就刚看到柳树抽芽天热了，就是说明北京春天爆发力很强。然后还写到什么呢，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，忽然从塞外的葱葱草原茫茫沙漠滚滚而来。你要记住他写到茫茫沙漠了，这就说明啊，北京的春天环境 要遭了殃了。咱说的是老北京的春天，但是你看是一个南方人，南方春天那么好，但是呢林金兰也写到什么呢，说如果我回到江南，老是乍暖还寒，最难江西，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，牛尾蒙蒙的阴雨，整体好比穿着湿布衫，角落散发着霉，长蘑菇，有死耗子味，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
啊？
就是他还是喜欢这个北京的春天，哪怕说北京春天风沙很大，但是他一想到自己老家的春天呢，确实有的时候难以忍受。
嗯，
是这样，这个南方的春天呢阴雨连绵，梅雨季节特别的难受，他形容的非常好，像穿着一个湿布衫，这褂子永远是湿的，并且这个雨特别逗，就是我们到南方的时候啊，我就愿意看看这个文玩把件，到南方我特意看南方的扇子，南方的扇子跟北方扇子不一样，是在哪儿呢？折扇啊，各位，折扇，北方的折扇呢，那扇骨子比较稀疏，这一个扇子呢，12根扇骨子，11根就够了，就南方这扇骨子呀，小骨特别的多。什么叫小骨啊？就是两个大边中间支撑这个纸扇面这个小的竹皮特别多，得好几十，然后啪打开之后呢，几乎是没有空档，上边呢是一个扇面，黑纸的。是用南方特有的墨染成的黑纸，这个纸桑皮纸大扇，这种纸呢就是基本上小雨是不会把它淋坏的，所以好多南方人在旧的时候啊，以前旧社会的时候，很多南方人拿这么一个桑皮纸的扇子，南方所谓南方的这种苏杭的折扇，他出门就不用拿伞了，因为这种雨特别讨厌，拿伞吧是个累赘，不拿伞呢走的时间稍微长一会儿呢，就整个把这个长衫给濡湿了，但如果拿这么一个扇子又能够及时防雨，把扇子啪一打往头上这么一遮，从这儿到那儿，哎，什么这个穿个院子过个桥一点问题没有，所以这种雨是非常的恼人的。这是刚才说的这个那位作家，然后下边呢咱说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周作人，鲁迅的兄弟，哎，鲁迅的兄弟呢在北平的春天就写到了对北京的感受，说春天呢似不曾独立存在，如算它是夏的头，亦不妨称为冬的尾，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台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是极少的，刚觉得不冷就要热起来了，就他写到是衣服的变化，就是呢你刚要穿个单片啊在大街上徜徉，这种时候是特别的少，基本是没有这种可能，就是脱了棉袄就该穿短袖了，这是周作人形容的北京的春天。再有呢就是咱看郁达夫先生，郁达夫先生写北京春天呢，写到这春天是很幽默的，他说呀，春来也无信儿，春去也无踪，眼睛一眨在北平室内，春光总会同飞马似的溜过，屋内的炉火刚拆去不久，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。这是两个季节完全不同的标志性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咱们冬天都知道啊，这生炉子，当然夏天老北京也生炉子，夏天得做饭，它不为取暖，冬天生炉子。他说屋里的炉子刚拆去不久，这是北京开春啊需要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北京春天和秋天跟炉子有关的两件事儿。秋天是得把炉子给拿出来，把烟囱拿铁刷子刷好了，屋里搭好了炉子，等到春天的时候呢，春暖花开，这屋子里边就不能生炉子了，这炉子得挪到院里头去，你烧水做饭用这个炉子，就开始拆烟囱啊，把那烟囱上面那圆窟窿啊拿纸再给糊好了，整个这一系列这是春天该干的事情，对吧？但他说到刚拆了炉子该干嘛了呢，恨不得第二天该找这搭凉棚子了，这又是北京一个标志性的东西。哎，那么关于这个凉棚啊，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细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所以呢这个周作人先生写到呢，就是这个冬天过去了，刚拆了这个炉子，恨不得第二天呢得找人去搭凉棚去了，因为呢一到夏天，其实搭凉棚基本上啊都得是这个立夏之后开始，这个行业的人就忙起来了，繁忙起来了。 当时北京啊，有这种大户人家搭这个凉棚，一般人家是搭不起的。立沙高搭席棚子，这棚子基本上棚顶能跟这个四合院这个屋顶啊能够齐平，并且好的搭凉棚的师傅呢，他旁边这沙高上有这个线，这绳子一拽呢，这个凉棚上这席子呀是可以卷可以舒，
自动的。
也就是说呢，你防雨也可以，不下雨的时候呢，你遮阳也可以。等太阳快下山了呢，你为了采光，把那个席卷给卷上，这院里呢能多招光也可以。所以手艺是非常好的，这是北京立夏之后应该才有的手艺。但你看周作人先生说，恨不得今儿拆炉子，明天就得找这个大凉棚的，就说明北京春天转瞬即逝，说热立刻的热起来了。咱们播讲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大家也能感受得到，早晚可能你还得盖被窝睡觉呢。中午出门你穿个半袖就已经开始冒汗了，开始往这阴凉地儿钻了。哎，咱们再看这个冰心，哎，冰心女士写北京的这个春天，她写到的一个文章叫一日的春光。
嗯，
说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，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。所以你看一个吞咽这个词儿啊，显示出了一个女作家的这种浪漫的情怀。
嗯，
并且吞咽是什么概念，各位，就不是细嚼慢咽，得狼吞虎咽。为什么狼吞虎咽？因为好东西太多，给你吃饭的时间太短。
哦，
上一桌子顶级的鲁菜粤菜，告诉你王宁十分钟之内解决战斗，你肯定得狼吞虎咽。北京春天也如是，时间太短了，春天该干的事情只能让我在短短的俩礼拜之内干完。哎呦，那不吞咽怎么办呢？
对，
就好像现在好多人赏花也一样，咱们只有周末这两天假，周末你只能去一个地方。今儿你去了妙峰山，你就不能再去这个八大处了，你去八大处就不能去凤凰岭了。
嗯，
但是每一个山头都有自己的花，这是杏花，那是什么花，那是桃花。哎呀，你会发现这一个春天根本就来不及把北京的美景给赏完。所以他也是间接的说出了北京春天短呐。然后这刚才说的是北京春天短这么一个特征，下边再说说北京春天脏。咱说的是老北京，那个时候北京春天确实脏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各位作家们他们在那个年代生活过，笔触下真实写出来的。比方说周作人先生还说这鲁迅的兄弟，就说什么呢，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，哎，形容的特别到位，湖上的冰软了。北京人也说开春不要滑冰了，为什么？这冰啊横茬改竖茬了。
嗯，
很有意思，很有科学道理。冬天这滑冰你怎么滑的冰不碎，为什么横茬？横茬是怎么意思呢？大家把俩手伸出来，食指交叉，哎，手心朝地，俩手心朝地，这叫横茬。
嗯，
你很难把它给，哎，给它给拆开了。什么叫竖茬啊？俩手攥拳头，拳头对拳头，我想着你俩手分开立刻就分开。
哦，
那竖茬很不结实。所以说冰都不一样了。然后呢，当我的心顿然欢喜，春暖花开了，每个人心里边都非常的得意洋溢，说春天来了。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，你看看春天来了，这春花还没见着呢，黄沙先来了，愤怒地扑着我的窗户，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。这一宿很难挨呀，周作人先生家庭条件还不错，黄沙扑打他的窗户。各位您想想，如果此时此刻住在龙须沟的老百姓，那黄沙就不是扑打窗户了，直接钻被窝里去了，他们家都没窗户。扑打我的窗户，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了。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，那天的下午又忍不住的下着不成雪的冷雨，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儿。这就说春天已经来了，已经有暖意了，但是一场雨下来之后，哎呦，又把这棉袄找出来又披上了。你看这就是这种天的反复无常，对吧。我记得头俩礼拜咱这个气象部门还报道呢，那一周就是快到清明那一周，说这个冷暖气团，冷热空气交替，
对，
然后注意这个身体健康。现在其实也如是，但是现在气候可能变化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大了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这风沙呀也是老北京春天的一个独特的景观。现在各位真的好多了，别的不说，就我们小时候那管这叫下黄土，一下是铺天盖地的，天上是黄里透着红，
北京有这么严重啊？
有这么严重，80年代的时候北京也这么严重、
哦、
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应该是火烧云，这火烧云要照在这个黄沙上，就是黄里透着红，
哇，
外边什么都基本要昏天黑地。在屋里上课的时候，下午我记得很清楚，你想这个月份4月份呢，同志们、
嗯、
下午4点钟屋里得点上管灯，孩子们写作业看不见，看不见这个字儿了，
嗯，
就说明已经外边昏天黑地了，
嗯
啊，咱再看看啊，这个当代学者曹太渊，在这个老北平的风沙和雾霾当中写道，说老北平们都熟悉这句话，风三儿风三儿，一刮三天，他这加一儿化音、
嗯，
形成一顺口溜，很有意思，一刮三天。那么那时候冬春季节刮起风来，往往就要连续3天才肯作罢。夹杂着沙尘的7、8级大风很常见，你看都刮到7、8级了。这个李建武在北平当中写道，说灰色是北平的风沙，它给你带来漠北的呼吸，骆驼的铃铛，挣扎的提示，尘土让你回到现实，胡同却是一部传奇，住久了北平风沙也是清静的。风沙真的清静吗？不是，是你已经习惯这样了。
哦，
并且他写的我觉得特别的入木三分，就是他给你带来漠北的呼吸，不假，北京的风沙从哪儿来？真从漠北来。
嗯，
那个时候没有防护林，真是从漠北这黄沙就刮来了，铺天盖地的。并且呢，那会儿老北京城根底下呢还有骆驼队。
嗯，
这驼铃他写到骆驼的铃铛，各位想一想，这骆驼铃铛当啷当啷一响，从漠北刮来风沙，就是你会恍惚间觉得自己在敦煌呢、哦、你知道吗？
是，这
又有骆驼又有沙子，
有点这个新龙门客栈的意思了，
还真是那个意思。尤其在城边上居住的人、
嗯、
还城里边居住的人好歹啊，好好歹歹还有一圈城墙，
嗯，
作为一个不太能够保护你，起码还能够起到一定作用。住在城墙外头的德胜门外官乡，尤其咱想想、
嗯、
住在北边德胜门外官乡，从那边刮来黄沙，您是第一个遭殃的。
嗯，
在听着城根底下骆驼的声音，破窗纸呼哒呼哒往里头灌这个风，然后夹杂着沙尘，有点新龙门客栈的意思。
是，
然后咱看鲁迅，鲁迅先生在日记当中形容北京的风沙，那他写到都是沙尘暴了，说这个风加沙而昙，昙花一现那个昙，日光作桂黄色，想想桂黄色，桂花什么颜色都知道，桂花是那种浅浅的黄色，你看日光作桂黄色，就是天上就像我形容的那样，黄里透着红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还写到说，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儿，在日光下发乌金光，榆梅叶儿也比昨日开得更灿烂，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，拂去昨夜聚集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，我的四方小书桌今日依然也是所谓窗明几净。这说到了鲁迅先生的日常劳作。
嗯，
昨天晚上刮了一夜的风沙，鲁迅先生住在哪儿？鲁迅博物馆就在阜成门外，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。他那个小书房呢叫老虎尾巴，就是一间房，他后身突出了一块，这是他的小书房，还是比较严实的。
嗯，
鲁迅都写到了早上起来干嘛第一件事，
擦桌子，
先拿抹布擦遍桌子，把这灰尘擦掉，也算是所谓的窗明几净。他们家都已经满桌子这个灰尘了，就可想昨天外头得刮了多大的风沙。哎，这是鲁迅笔下的北京。那关于北京还有很多文人写过，对吧？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在一个酒席之上，有一个人呢就提出一个问题来，说各位兄台啊，我提一问题，我看看你们谁知道。我这问题是啊，你们说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不怕冷？这时候呢，有一位站起来接下茬了，说我知道，要我说呀，这世界上最不怕冷的就是鼻涕。别人听完之后百思不得其解，说您给说说怎么这鼻涕最不怕冷啊？说你们想啊，这鼻涕是天越冷它越往外流啊，它肯定不怕冷啊。 哦，原来这么回事，有点道理。这位呢又问说，行啊，鼻钉最不怕冷，那我问问你们，什么东西最怕冷？又是这位站起来接下茬，要我说最怕冷的呀，屁。哎，屁最怕冷。别人又想不明白呀，说怎么屁最怕冷，您给说说呀。哎，这不大冬天的，正是三九天外边最冷的时候。哎，我不前两天吗，不小心出了一虚功，就是放一屁呀，结果呢我一喘气儿，不偏不倚的屁呀顺着鼻子眼又钻进去了，你说他不是怕冷吗？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刚才说了，北京这个春天呢，风沙是非常的大，但是有没有好的景色呢？似乎也有。比如这个郑振铎啊，在这个北评当中写道，说太阳光真实的黄亮亮的照在墙头，照进窗里，那份温暖和平的气息立刻便会鼓动了你向外跑的心，鸟声细碎在鸣叫着，院子里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含着苞，浓红色的一朵朵将放未放，这种含苞待放，院里种着花，这也只是在旧社会啊，文人雅士大户人家可以欣赏得了的。你自己啊，住了一个独门独院，院子里边呢种上几株自己非常喜欢的花草，这个时候含苞待放，你隔窗相望，屋子里边自己笔墨丹青，听着鸟鸣，隔着窗看着花，这是一种美的享受，但也只限于你自己得有个小院啊。
是，
所以那在旧社会劳苦大众你还是欣赏不了这个的。
哦，
现在都不一样了，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你没四合院了，买张票上哪公园呢，成片的花比那四合院的好看多了。
嗯，
对吧。但是你看旧社会，这是有静谧的四合院里的一个春天的一个描写。
嗯，
还有这个作家呢叫苏雪林，写的什么呢，一个月中总要遇见几次风沙，他又把话题拽回到了风沙。
嗯，
人家糊窗户都用绿纱，纱眼甚密，这也是怎么说呢，北京的一个季节变化的一个特点。
嗯，
显著特点。一般呢到了深秋之后家里边得糊窗户，糊什么呢，我们叫高粱纸，这种纸呢透光性特别强，但是呢不透风啊，保暖效果很好。那么到了春天了，他写到了都糊绿纱，纱眼甚密，就是这会儿呢该糊这个纱窗了，在老北京管这叫纱篦子，就这种东西可以防蚊虫，但是透风性更好啊，跟纱窗似的嘛，对吧，为了夏天做准备能够凉快点，说风沙仍会钻入地上积了一层，屋中各种器具无不黄沙厚积。您听听这词儿，厚积什么意思？
哇，
架几案八仙桌上厚厚的一层黄沙，扫除擦拭煞费精神，天天得做扫除。这就是老北京的这个春天的风沙。
嗯，
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啊，我觉得写老北京的春天呢，或者写老北京最有资格最权威的，不能不说老舍先生。有一篇是整红旗下专门有一段描写北京的春天啊，谁给他总结的呢，就是老舍先生的公子。
嗯
啊，给老舍先生总结的，他写的这个是什么呢，老舍先生的公子把这定名为叫北京的春风。这是舒乙先生给选编的，说这一年呢春天来得较早，在我满月的前几天，北京已经刮过两三次大风。是的，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，而是狂躁的要把春天吹跑。在那年月，人们只知道砍树，不晓得栽树，慢慢的山成了秃山，地成了光地。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，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儿，这已经变为传说了。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，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，也挡不住它。寒风卷着黄沙，鬼哭神嚎的吹来，天昏地昏，日月无光，青天变成黄天，降落着黄沙， 地上含着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起得意地飞向天空。所以老北京，您各位想想啊，这老舍笔下真实的笔触多脏啊！现在刮个塑料袋满天飞就已经很影响市容了，那时候什么样啊？好家伙，扑面而来的气息，马尿驴粪，先是臭不可闻，第二鸡毛蒜皮，各种垃圾在天上卷着飞。后边老舍先生写道，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，您各位想想，黑黄上下，天上是黄沙，地下是黑土，刮起来两种颜色渐渐混到一起，但都是污染物啊，渐渐混合，结成了一片深灰的沙雾，遮住阳光。太阳所在的地方，黄中透出红色，像凝固了的血块。风来了，瀑户外的冲天牌楼叽叽吱吱的乱响。这冲天牌楼啊，是以前呢，这解释一下，很多买卖铺户给自己做广告立的这个牌楼。现在哪还有呢？我记得现在啊，在这个西四一直往阜成门那儿走，叫福景文化街呀，这条大街路北楼还有几个冲天大牌楼。还有哪儿呢？平安里这个地铁站，这十字路口的，我记得是西南角上有一个铺户，还是冲天牌楼。这牌楼啊，非常的高，起到的是一广告的作用，并且牌楼上呢，以前能够挂各种买卖的这个幌子，这也是一种广告。老舍先生接着写说，布幌子吹碎，多的风啊，这布幌子吹得跟碎布条似的，带来不知多少里外的马嘶牛鸣，大树把梢头低得不能再低，干枝子与干槐豆纷纷降落，就刮在树枝子噼里啪啦往下掉，树杈上的鸦巢七零八散，把这鸦巢就是老过呀，乌鸦巢都给刮散了。然后甬路与便道上所有的灰土似乎都飞起来，对面不见人，不能不出门的人们像鱼在惊涛骇浪中挣扎，顺着风走的身不由主的向前飞奔，逆着风走的两腿向前而身子后退，他们的身上脸上落满了黑土，像刚由地下钻出来，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泪来，给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。各位想想当时得脏成什么样，风大确实大。所以老北京呢有这么一俏皮话，或者说开玩笑的话，像我小时候院里边说奶姑娘弱不经风，长得比较瘦，按现代话说苗条，这样大妈都会开玩笑，姑娘出门啊坠个秤砣别刮跑了，就坠着点儿。哎，这风太大了，我小时候风也这么大。并且呢他说满脸的黑土，这个真是一点不假，并且你看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眼泪，就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得眼病的人也多，所谓迎风流泪，眼病也多，因为什么？风沙太大，所以呢，有点条件的、讲究的人出门就懂得带个风镜了。那会儿老风镜呢，跟现在咱说那个飞行员那个镜子差不多，就是把眼睛整个给箍住。当然旁边呢，它没有说现在那种橡胶的，都是海绵的，哎，把它箍住，或者棉花的给它箍住眼睛，这是讲究的。一般老百姓你根本就没有这条件，只能眯缝着眼上街，这眼泪哗哗一流，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。各位，这脸上成了泥猴了，才能冲出泥沟来呀，就已经脏成这样了。然后咱们接着看，那在屋中的苦人们觉得山墙在摇动。确实那会儿穷人住的房子呀比较破败，说一场大雨一场大风墙倒屋塌这事儿也不是没可能，而且是经常发生，觉得山墙在摇动，屋瓦被掀开，这大风刮的把瓦片都刮跑了，不知哪一会儿就连房带人一起被刮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老舍先生写的真好玩，跟现在的电影一样，叫什么呀，飞屋那什么，
飞屋环球记，
对，有个院那个意思，连人带屋一块刮跑了。然后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，把一点点暖气都排挤出去，这屋里一点暖和气没有了，水缸里白天就冻了冰，桌上炕上落满了腥臭的灰土。大家想，腥臭的灰土，那个时候啊这土都是腥臭的，就好比是什么呢，就好比是这土里边那会儿也不讲的卫生啊， 就各种的粪呢、啊，甭管是人粪呢、啊、牛粪呢、啊、马粪呢、啊，你想这种土啊，肥料肯定是足，但是这味儿也大呀，啊，连正在熬开了的豆汁儿也中间翻着白浪，这形容太形象了，但也太恶心了。中间翻着白浪，而锅边上是黑黑的一圈儿。小买卖人坐这儿熬豆汁儿，做这豆汁儿，这一锅开锅之后，中间这翻着白浪。周边那豆汁都黑了，为什么？天上刮的黄土黑土全落到锅里了。你说那会儿食品卫生也甚是堪忧、
嗯、
那当时还什么样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看这老舍先生笔下的春天是什么样呢？接着看啊，说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，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，击撞着院墙，呼隆呼隆的乱响，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挂得不知上哪里去才好。就整个这个垃圾啊，在院里边打旋，不知道去哪儿，就好像没头苍蝇似的瞎撞。一阵风过去，大家一起吐一口气，心由高处落回原位。就一阵大风呜过了之后，大家伙心里边稍微平复一下。好，这一阵过去了，可是风又来了，使人感到眩晕，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。当然这是老百姓有一些杞人忧天了、
嗯、
放心，皇上的金銮殿是不会颤抖的，地震都不带倒的、
嗯、
太阳失去光芒，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。狂风怕日落，大家都盼着那不像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。傍晚果然寂静下来，大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，虽然还时时清白，可显得轻松高兴。院子里比刚刚扫过还更干净，破纸什么的都不知去向，只偶然有那么一两片藏在墙角里。你看这大风啊，还有点好处，别看脏，扩完之后地也干净了。窗棱上堆着些小小的坟头，土极干极细。老舍先生形容的特别到位，而且我觉得老舍先生写北京啊，那个笔触啊、角度啊，特别的细微，别人观察不到的小角落他能观察到。窗棂子上小小的坟头什么意思？不是坟头，土堆儿。
嗯，
一直在刮这个风，那土都聚在一块儿了。土极干极细，就是那黄土面特别特别的细。窗台上这里厚些，那里薄些，那风一刮肯定不会均匀呢。堆着一片片的浅黄色细土，像沙滩在水退之后留下水溜的痕迹，就像是大海退潮了，那沙滩不是平的，带着水波纹的。
嗯，
你看老舍先生观察这窗棂子上那么细小的黄土，都能有感而发这么比喻，大家心中安定了一些，都盼望明天没有一点风。可是谁知道准怎么样呢？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，要不怎么说我的福气不小呢？我满月的那一天不但没有风，而且青天上来了北归较早的大雁，一群大雁往北飞了，虽然是不多的几只，可是清亮的鸣声使大家都跑到院中，抬着头指指点点，并且念叨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，都很兴奋。大家也附带着发现台阶的砖缝里露出一小丛嫩绿的香蒿叶来。二姐马上要去脱掉大棉袄，被母亲喝止住，不许脱，春捂秋冻嘛。
嗯，
这是老舍先生写的北京的春天，哎呦，极其的形象，从风到窗棂上的黄土，一直到人们的心态，到北归的大雁，可以说写的是相当的全面。然后咱们再看看还有谁呢？梁实秋先生，对吧？梁实秋写北平啊，或者北京啊，写的那也是入木三分。他在北平的街道当中写到什么呢？说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阶泥。这真是老北京的写照，哎，就是当时啊以土路居多啊，这像现在柏油马路那会儿不是没有，不多见，很少很少，青石板路也有，很少，像一般胡同里呢以这种土路居多， 所以一下雨就和了泥了。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。也有人说下雨时像大漠河，这更形象了啊！刮风时像大香炉，以形容尽致。一下雨，北京整个是一大漠河，就是砚台呀。整个的雨下来之后，地下全和了泥了。刮风的时候像什么呢？香炉，这香炉里边全是香灰。各位都知道，这香灰，你冲那香炉打一喷嚏试试，扑着一下全起来了。
对，
那香灰面是极细的、极干的。哎，你看北京说，刮风像一个大香炉，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吗？梁实秋给自己提了一个设问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，还是想北平，就是想这个北京。别看它春天在老北京确实啊不好，天不好，风沙也大，但为什么还想呢？我觉乎着，以我这几十年生在北京、长在北京这份感情来说，我觉得它的人情味儿，或者说它那份厚重是吸引人的，而不是说仅在乎于它春天不太好，风沙大。不在乎于这个。那么还有咱们看这个蒋梦麟，那是原北大的校长，他曾经呢写过说，回想过去的日子，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赋予愉快的联想。我怀念北京的尘土，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。并且呢，他也非常细致入微的写北京的尘土，或者北京的春天。写什么呢？说这红木桌上啊，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青纱。拿起鸡毛肘，其实北京话叫鸡毛掸子，但是他说鸡毛肘就扫帚，哎，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，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。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，笔筒刻着山水风景，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。连带做家务大扫除，连带欣赏自己桌上这些文玩，哎，和这些文房四宝，也是当时的一个乐趣。那么说到这个北京春天的这个景象，郁达夫先生写过一个北京的四季，里边呢有一小段是形容北京春天的，说北方春天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乡内外一片新绿。这所谓的城乡啊，是哪儿呢？就是老北京内城九门这城墙内外，出了城墙叫官乡，基本就刚出城，一层新绿，那地方野地呀，所以植物比较多呀。同洪水似的新绿啊，北京城原本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。哎，他形容的北京呢，又是绿色盎然的啊。一踏出九城的门户，四面的黄土坡上更是杂树丛生的森林地了，在月光里颤抖着的嫩绿的波浪，油光光亮晶晶，若是神经系统不十分健全的人，骤然间入到这一个淡绿色的海洋涛浪里去一看，包括你要张不开眼立不住脚而昏厥过去。就是这种绿色呀，太沁人心脾了。这是他形容北京，北平市内外的新绿，琼岛春阴，西山异翠珠景里的新绿，真是一幅何等奇伟的外光派的妙画。这外光派是什么意思呢？解释一下，就是印象派，哎，又称是外光派，这是西方绘画当中重要的一个流派，大概是19世纪60年代在法国的这个莫奈啊，他画过一个画，我记得是叫印象日出，当时不被这些个主流或学院派的认可，所以开着说他你这是印象派。那么他说呢，就是外光派的妙画像印象派一样，但是这画的框子，或者简直说这画的画布，现在却已经完全掌握在一只满长着黑毛的巨魔的手里。那又是风沙来了，北望中原究竟到哪一日才能够重建得到天日呢？就是你看它嫩绿啊，景色呀，和北京的风沙在春天是并存的，让很多的文人雅士呢是又爱又怕。这就是老北京的春天。得了，今天先说到这儿，咱们明天晚上10点再接着聊了。
现实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